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美国国防部在6月发表了最新的国家军事战略，当中特别提到中国在领土扩张上的野心，但是呢也强调美中的军事交流。在中国积极向外扩张以及多起中国黑客攻击美国政府、军方以及企业的事件，导致双方的民间的军事冲突紧张情势上升之际呢，这份战略报告将如何来定义未来的美中关系？而除了中国，美国还需要来担忧哪些可能的军事威胁呢？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先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的国防记者李宝，李宝你好。
你好姚毅。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李宝哦，这一次这个发表这份这个军事报告里面啊，它跟上一次发布是2011年的旧的版本啊有什么不一样？世界局势产生了什么变化？
好，姚毅，非常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家军事战略的这个背景，它是每4年发表一次，而且根据呢过去的4年当中这个世界局势，尤其是跟美国国防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利益有关的这个形势呢做一些分析，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发表一个这个国家战略报告。那么过去大家都知道，过去4年当中，尤其是过去2年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伊斯兰国这个激进组织的崛起，还有俄罗斯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些侵略行为，当然还有中国这个扩张行为越演越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发表了这样一份这个国家军事战略报告。那么美军的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呢，对过去4年当中的这个情势做了一些描述，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好吗？
自从4年前上一份国家军事战略发表以来，全球无秩序状态进一步升级，同时我们的一些相对优势开始减弱。
要以这个邓普西将军呢说，未来的安全局势呢将会呢非常艰难，他用的是非常艰难 difficult 这个字。那么至于刚才您问到的这个这一次的军事战略报告跟4年前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知道就是说4年前还有甚至8年前的时候呢，那么在9.11之后呢，美国的首要任务是打击恐怖主义。那么过去4年当中，就上一份报告的时候呢，当然也是这个注重打击恐怖主义，还有这个打击激进组织。但是这一次呢，当中也是重要的提到了这个，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同的之处呢，就是强调了这一次的这个报告强调了这个 nation state 这个 threat， 就是说国家力量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安全利益的这个影响。我们来听听这个华盛顿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资深研究员克拉克是怎么说的，对这个问题，他们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是这么讲的，我们来听听看。
这项战略提到俄罗斯威胁正在增强，而且比以前更加直接描述中国的领土野心，以及这些野心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冲突。这项战略还强调了来自民族国家的威胁。
当然除了这个刚才讲的这个重要的不同支持之外呢，当然还在技术方面在这个力量方面怎么样去增强这个美国的这个应对能力，这都做了一些描述，跟去年跟上一次的报告呢都有所不同。
好的，谢谢李宝的给我们进行一个分析，对这次这个新的战略报告做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分析啊。那我想请教一下陈奎德博士，我们刚才他也提到了这一次的新的战略报告当中关注到这个所谓的民族国家这个 national state 的一个威胁。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战略当中也说了，他说虽然美国支持中国的崛起，并且鼓励中国成为更大的国际安全秩序的伙伴，但是中国的行为却造成了亚太地区的紧张，而且报告中还特别点出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啊，并且说国际社会其实也多次要求中国要来和平的合作解决争端，中国却进行了侵略性的并且可能造成军事行为的领土扩张，也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谈的这个填海造岛的问题。所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所谓的处处进逼，是不是看得出来让美国已经觉得忍无可忍？
我觉得已经使美国感到了这个威胁是非常大的了，而且他们觉得必须要公开的直接的对中国说不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到了美国的，就是因为他这次特别提到了中国这个问题，特别提到了以国家政权的武装力量做后盾的这样一种军事行为，这种军事行为和 一般的恐怖主义那个还不同，它是比较的背景比较大，而且比较长远，比较能够持久。所以说对于美国的那个国家安全，包括对国际秩序的威胁都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最近以来美国国防部长也好，就前一段刚才李宝已经介绍了，还有前一段国防部长等等，都对美中国的在南海的一些填海造岛的行动表示了非常强烈的关注。虽然美国是赞成中国崛起的，但是要和平崛起，而且要遵守目前的国际基本秩序的条件下进入国际秩序，而不是说你要破坏这个国际秩序，挑战这个国际秩序，进入国际秩序，那么这个就必然对国际上造成紧张局势。这一点我觉得是这次报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
是，而且就像您所说到，这个中国的行为其实也不止让美国感到担忧，周遭的几个国家其实也都感到非常的担忧。那我想再接下来请教一下李宝，在军事战略当中也显示出美国对于其他的国家也有很多担忧的程度，包括俄罗斯、伊朗跟朝鲜都认为它是一个威胁那相比较之下，这个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程度，在报告当中我们看得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析呢？
廖岩，你讲对，就是说在这次的报告当中只提到了四个国家，只点了四个国家。刚才说出来了。那么关于中国的方面呢，刚才你在前一个问题也说，美国支持中国的崛起，所以呢这个 setting 啊，就是这个背景来说，他讲的并不是非常的这个非常激烈，而且呢就说在讲到跟中国的关系的时候呢，没有说这个是威胁的大的不得了的情况下，但是呢他这么讲的哈，非常注意大家你听听他怎么讲的，就是说他不认为这个报告啊，美国不认为任何这个四个当中四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呢谋求与美国开战，他这么讲的。但是呢，每一个国家都对美国的安全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安全隐患，他用的这个词。那么关于中国部分呢，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继续讲。但是呢，在这个美国的国防部做了很多年的这个克拉克，他这个研究员就跟我讲，就说其实国防部对美国是国防部对中国是非常非常担心的，尽管这个报告里面似乎看不出来，没有直接能看出来。我们来听听克拉克是怎么讲的。
The Department definitely sees China as the much more.
国防部肯定是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构成更大的威胁，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人口更多，军队规模更大，而且继续增强。它还具备俄罗斯虽然也拥有，但数量比不上中国的一些高端军事能力。另外呢，中国还直接逼迫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国。
所以这个报告呢，就是对中国部分呢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啊。那么至于呢这个交战的机会这个报告里面说得很清楚，美国跟这四个国家当中任何一个这个大国交战的机会非常的仍然很低，但是呢这个可能性正在增加，要以。
而且我们看到刚才你提到这四个国家，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特性，就是集权国家，而且他都是在国际这个社会上是我行我素的，他完全不管现在的国际社会国际法怎么样的规定，他就说我想要这样做，就是我的所谓的历史来源的权利，或者是我觉得对我国家利益有利，我就要这样做，所以导致了很多的周边的冲突。
而且他随时定义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例如对这个南海的领海，他用他前一段时间2010年就定义为核心利益，后来发现美国也好，周边国家也好，全世界各国都没有承认这个东西，引起了极大的反抗，所以说他最后又收回这国家利益，还是回到邓小平的说法。这里我要想强调一点，就是说他对这四个国家，当然目前像俄罗斯、乌克兰的问题，包括伊斯兰国，包括那个伊朗，包括北朝鲜，有些是直接的、现实的、比较近的一些威胁。这里要分清长期和近期的。我认为中国来说，虽然近期的没有那几个国家这样激烈的对美国的造成的这样多的威胁，但是中国作为长期的威胁比那几个国家还大，因为中国的体量很大，经济发展比较快，而且这个人口众多，再说它和周边国家也造成了这样潜在的一个紧张局势，所以说他们对中国的担忧，我觉得从长期来看更担忧中国，从短期来看可能对那几个国家比较更担忧，因为它是现实的迫近的一些威胁。
是，
所以这点我觉得还是要特别注意的。
陈博士，你刚刚提到这个所谓长期的潜在的一个威胁，让我们想到最近才发生的一个新闻事件，就是中国的黑客侵入了美国的这个联邦政府甚至还包括美国军方的还有这个一些调查机构的一个网络，窃取了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联邦雇员还有其周遭人的资讯。 这个黑客的攻击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已经构成了什么样立即以及长期的威胁呢？
我想这个当然是非常的，不光是长期，而且是非常立即，因为他把这么多的联邦雇员，几千万的联邦雇员和周遭人员的资讯都弄出来，这个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当然美国必须要提出反应，我觉得这个反应美国前一段做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就是说包括对例如像中国的几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几个五个人被美国通缉，还有中国盗窃美国国家机密的一个教授，原来在美国工作后来回去了，然后回到美国来以后被逮捕了，因为他把别人的智慧产权这个盗窃去了，就是说那个专利盗走用到中国去了。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都还美国这方面还要保持更高的警惕和更加强防范，因为美国毕竟是全球最大的而且军事机密最多军事技术最高的国家，而且美国也有能力防范，如果他要重用权力要防范或者说反击中国的对这个国家机密的盗窃，我觉得这个方面美国要提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要加强他自己的防备能力。
是，那李宝，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黑客问题在这个美国的国防界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冲击？那他们又打算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因应呢？
是，首先呢，我们要这个强调一下，就是奥巴马政府至今为止没有直接点名的说中国是这次侵入这个美国联邦政府联邦雇员这个网络的一个国家，说的最可疑的攻击者是中国。那么这个理念呢，继续在这个美国的国防部这个做法，继续在美国国防部提供的这个军事战略报告里面体现了，因为他没有直接提到中国。在讲这个黑客问题的时候，在讲这个cyber attack这个网络攻击的时候，没有直接讲到中国，但是呢在什么地方讲到中国呢？首先讲到安全环境的时候讲到中国，说是这个美国面临的这个从各个地方来的这个 cyber threat 这安全隐患网络威胁是越来越大。第二个呢体现在战略方面，那么拿什么办法来应对这个呢？首先在这个网络技术网络能力方面，美国说要提高这个要增加这个投资投入，那么使得能够更好的对付这个。另外一个提到很重要，就是亚太的盟友，不光是美国，要跟亚太的盟友包括日本包括韩国这些国家一起提高这个网络这个防卫能力，所以很重要的一点。第三点就是说，如果美国受到攻击的时候呢，美国会怎么样呢？摧毁这个对手的这个能力，使其不能再有能力发起攻击。所以呢，我所看到的这个战略报告里面，关于这个网络方面的这个，大概是这么一个回应。姚毅，
是。那我接下来想接着请教李宝，我们知道说，虽然这个美国的这个军事战略定出这样一个目标跟一个做法，不过我们看到在各种方面，美国还是奥巴马政府还是不断强调来做军事上的交流，包括像这个网络的方面啊，这次这个三边经济对话也是不断的在说提高透明度啊，双方增加对话来提供交流。但是也有反对的人是说，你不断的交流，其实你也只是让中国解放军去学到美国的先进技术，或是一个先进的配置，或者一个先进的制度。那是否这个中国是真心的要来跟美国进行军事交流，增加军事透明度，还是其实是在利用这个交流来增强自己本身的军事武装呢？
因为首先这个要回答中国是否真心要与美国进行军事交流，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中国人自己要回答这个问题。那么至于呢，美国这个方面，包括陈博士刚才自己讲的，还有美国的国会很多的议员啊，美国的这个安全这个专家们，越来越怀疑这个美中军事对话、军事交流这个有没有效果。这个中国不断的在有这个交流，但是呢也不断的这个在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有这样一些活动。那么还有呢一些人的担忧，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利用这个交流的机会呢，刺探美国的这个军事情报，还有中国的这个美国这个军事能力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呢有很多的怀疑。尽管如此，要以这个最新的这个军事报告还是强调美国跟中国要具体进行的军事交流。我刚才这个就是采访的这个克拉克啊，他呢曾经是在美国海军作战部做作战部长的特别助理，他还亲自参加过这个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多次访问美国的这样一个接待工作，所以他非常清楚这个美中军事交流这个情况。他还是认为他跟我们解释说，为什么 为什么国防部美国国防部还是要继续推这个中美军事交流？我们来听听克拉克先生是怎么讲的。
And it may not change behavior in the near term.
虽然短期内你可能改变不了对方的行为，中国可能会继续推行咄咄逼人的政策，在海上或空中做出不安全的举动。但是当发生危机时，双方军队的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对方，可以打电话联络对方或者开会磋商。
讲到这个继续进行军事交流，范长龙刚刚来过，之前房峰辉啊，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军方最高官员来过，那么美国的军方这边也是不断的有人去，这显示呢这个战略呢还是继续在进行。姚毅，
谢谢李宝。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不过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在请教陈博士也是类似的问题，就是关于这次的军事交流。我们看到其实现在中国最近军力扩张啊，然后他的军费也是突然大增，孙委员说他这个军费的涨幅其实应该比他的账面上还要更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美国应该要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我想这个刚才说到了，就是军事交流还是必要的，我还同意这一点。因为中国是一个相当不透明的国家，你而且他的行为很难预测，所以有军事交流，双方有一个对对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虽然说不可能全部了解，但是遇到了危机的时候，危机处理的时候比较方便一些，有沟通也比较方便一些，同时加大了透明度，对中国总是不利的。因为美国本身是比较透明的，总的来说美国的各个领域包括军事领域比中国透明的多，加大了交流以后，要增加中国的军事行为的透明度、军事设施的透明度、军事预算的透明度，这个对国际社会都是有利的，对美国当然也是有利的。我觉得加强交流还是必要的，但是在加强过程中，美国要注重保护自己的军事机密和军事技术，这一点我想他们也是会知道的，这点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但是呢，美国要加强这方面的防范意识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没有问题。但是，关于你刚才说的，
军力扩张和军费增长
军力扩张和军费增长这一点，我想在交流的过程中间，美国方面也会向中方反复的多次的提出他们的军力扩张的问题，你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因为你这个军事在周边的国家在维持你在亚洲的已经完全足够了，还有这么疯狂的这个速度增长的话，你的意图何在？所以这一点要问清楚，包括你的军事那个预算是不是真正是公开的那点数字，还是还有其他的？这个在交流过程中间对中国也施加压力，所以使中国的更加透明，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必要的。
是，谢谢沈博士的分析。那我们接下来也接听了几位这个观众朋友的电话，来听听这个中国大陆观众朋友的意见。我们首先听的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请说。
喂，你好，是那个河北的李先生，是找河北的李先生吗？
是河北李先生。
哎，你好，我觉得啊，这个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流氓国家，他想打谁就打谁，想制裁谁就制裁谁，是吧？这个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的太慢了，中国的军费增长的太慢了，什么时候中国的军事力量增长到能够到美国的家门口对美国进行抵近侦察，在美国的家门口搞军事演习，然后在美国的家门口搞布置这个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三岛链，到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真正的和平了。曾经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美国的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头号威胁。谢谢，再见。
好的，谢河北李先生的意见。我们接下来请听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请说。
喂，你好，是我吗？
是，刘先生请说。
喂，
河北刘先生请说。
喂，是我。刚才啊，我看在电视上说中国对美国造成了什么叫安全隐患，美国他都不说他对中国有没有安全隐患的，他的飞机天天到中国近海来，再一个什么破坏了那个世界上什么国际秩序，究竟是谁破坏了国际秩序啊？伊拉克问题到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是谁弄的啊？美国的在萨达姆统治时期，伊拉克好好的，美国说他有什么大规模性杀伤性武器啊，他打伊拉克，结果也没有，把伊拉克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这国际秩序究竟是谁破坏的？还有利比亚啊，你卡扎菲的统治的时期人家生活是好好的，现在成什么样子？世界有目共睹， 美国就是披着羊皮的狼，他没有权利说三道四，最大的一个恐怖主义国家。
好的，好，谢谢河北刘先发表您的看法。我们接下来请湖北的陈先生，陈先请说。湖北陈先生，陈先生在线上吗？可能您线路有点问题，我们接下来请辽宁的王先生发表您的意见。王先生，辽宁王，你线路也不大。
哎，你好。
哎，王先生请说。
我现在应该说美国之音呢。为什么说前两天有观众说美国之音是港门呢？说就是放屁的说话呢？他们说话就是为了颠倒动物，就是说美国的人私心杂念是非常大的一个国家，是不是啊？我现在可以向你透露一下，我泄露一下中共的机密。中国现在有三种方法以上摧毁美国航母在南海生存，其中包括一种利用导弹产生的气浪，可以把美国所有的航母舰队的舰艇全部掀翻在南海。这个东西我可以向你泄露一下，对不对？如果美国真的这个航母舰队到了中国南海的话，中国有三种甚至五种以上摧毁它的全部核子，包括潜艇在内，全部给它摧毁。不要小看中国，美国人就像泰森一样，当他的权益受到威胁以后，他要咬对方的耳朵。中国就是一个大托，不可能们不怕美国人。美国这种无赖哈、啊，就像养汉老婆一样，他自个可以养汉卖淫，和别人掏风。说美国人就是这种无赖，中国人呢现在对美国这特别美国基因哈、啊，是一个在中国来讲是非常。越来越不是美国之音了，我看是就是中国的苍蝇在这美国。
好的，谢谢辽宁王先对我们的意见。不过辽宁王先他的确也是虽然批评美国之音，但也是美国之音的忠实听众或是忠实观众，还是不断的收听我们节目，也打电话进来给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您提供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就请这个陈博士来分析一下刚才几位观众朋友他们的这个对于美国的批评，还有对于说美国军力与中国军力的一个看法。
是，刚才他们各位都谈到了，好像对美国在国际上执行所谓的国际警察这样一个职责非常的愤怒不满。但是我要注意到中国的政府，包括汪洋副总理，这前不久都专门提到了，要还是要承认美国目前在世界上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中国不想出头做大，而且要遵守目前国际社会的规则。我这里想提个最关键的，目前大家吵得比较热的是南中国海的问题。南中国海的问题只提三点最主要的东西。南中国海的问题面临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注意没有一个国家除了中国和中华民国以外承认南中国海是中国的领海。第二，世界上唯一有关海洋的国际法是叫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任何条款支持中国对南海的所有权，也就是九段线那段所有权。九段线是虚线，注意这个历史上任何边界都没有什么虚线的。相反的，有利于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200海里的这个经济专属区的确认，这个是那个联合国海洋法海洋公法公约所明文确认的。这个第三，中国至今在从就刚才说的是法理上，中国至今从事实上的话也没有实际上控制和管辖南海，使领海成为他这个所谓的领海成为一句空话。所以不管从法理上还是事实上还是从政治上的外交上各方面的看，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对南中国海的所谓的领海领土主权的要求都是没有得到国际法的支持的，也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所有国家的承认的。这一点就是这个是个最基本的事实。
是，谢谢陈博士这方面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李宝，刚才河北的李先生他这个很勇敢的批评了中国政府，他认为中国政府在发展军力方面发展的太慢那但是我们其实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报道也显示说中国解放军目前正在迅速的赶上了美军，在这方面你的分析怎么样？
我首先讲到这个把美国大马一通，我这个是显示中国的这个民众啊思想很活跃，但是呢他们的掌握的资讯可能不太够。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国首先没有任何领土的野心，是吧？没有说东中国海或南中国海我也要一点，没有这样子。中国军方刚才陈博士也讲了，中国军方的领导人军方官员到五角大楼来，在联合记者会上这个公开的讲，承认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这个积极的角色，所以这是没有办法否认的。那么至于李先生所说，如果中国要冲破第一岛链，冲破第二岛链，世界就有和平，这个是很荒谬的。 因为首先不是美国说的这个中国有威胁，而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周边的这些国家，而且美国也没有强迫他们说这些话，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所面临的情况，对自己国家的利益，看到中国这个咄咄逼人的情况，如果还让中国不断的冲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然后呢扩大军力的话，大家确实有这么一个担心，不光是美国，而且全世界周边国家，还有整个还包括 EU 这个欧洲国家都是非常担心的。这个所以呢，这李先生这个讲法呢，可能我想是可能因为没有掌握到足够的资讯。
嗯，是。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讲到，就中国军力军费的增加，在技术上，在中国的军力上，是否正在迎头赶上美军呢？
美国在这个首先在国家军力报告里面还是说对这个自己还是蛮有信心的。
嗯。
但是呢，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这些竞争国家包括中国，他们正在赶上，不是说正在赶上，而是说美国的这个相对优势正在减弱。从各个方面来这个分析了一下这个情况，就是说中国包括特别是中国您可以说在迎头赶上，但是呢在很多关键的领域还是距离美国非常远，包括这个在水下作战能力，这是非常远，还有太空作战能力，这个是离美国这个还是差距很远。不过呢，中国我们也知道，我看新闻也知道，中国正在各个方面，在这些重要的方面正在取得这个长足的进步。
嗯，是，好，谢李宝。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些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继续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是安徽的段先生，段先生请简短发言。
哦，是吧？
是，段先请说。
我只想说，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说，长期来讲，美国必败。美国的军方有些那战略，他们根本就不客气说，就是他们根本不懂这军事战略。他应该是个积极的军事战略，他是消极的被动挨打的战略，他根本不行。从长期来讲，长期的这个国际竞争中，美国必败。不可能行。
好的，谢谢安徽段先生，我们听到您的意见呢，说到这美国必败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山西的李先生，也请您简短发言三十秒。李先请说。
是我吗？
是，李先请说。
我刚才觉得听的河北的那两位，他们我觉得他们步子迈大了，把当给扯了。好，我不耽误时间，我就说这些。
好的，谢谢山西李先生。那我再请教一下这个李宝，就是刚才这个安徽的这位先生也提到了，所谓的美军必败。刚才另外的河北刘先生也说到，说美国的航空母舰只要是开到这个南中国海上，这个中国导弹就要把它击沉。这目前的这个现实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吗？
首先，美国的航空母舰继续在亚太地区这个海域上面、国际海域上面航行，这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刚才这个战略报告里面也说了，也实际上也是真的，就是说这些国家呢并不谋求跟美国开战，跟美国开战大概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首先军力方面差很远，第二个呢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利益败，包括反恐
经济，
包括经济这些东西呢，这些领域呢跟美国呢合作是比不合作应该是要更好一点。所以呢至于军力方面，那么确实是刚才这位听众讲的，就是说美国的航空母舰是不是没有比以前这个更大胆了，那这个方面确实有很多的忧虑，在华盛顿，在五角大楼，因为中国呢有一些这个 A2AD 这个就是这个反介入的一些军力，包括这些东风导弹，可以很远的可以打到这个美国的航空母舰。但是呢，航空母舰并不是美国唯一的这个军力的象征。美国的这个军方领导人说的是，说美国军力最强大的部分在哪里呢？在他的人，他的人员非常的这个卖力，非常认为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安全利益需要得到保障，而且呢，这些都是义务兵，并不是这个强行招来的兵，所以呢，他们作战的这个决心是有的。要不然他就会自己就退下来，不要作战，不要去参军。所以呢，每一次讲到这个军力的时候，五角大楼的官员都会说，我们最强的这个力量是我们的军人。
嗯，好的，谢谢李宝子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指出中。